养生讲求人与自然、环境、社会的和谐统一，讲求因人、因时、因病、因事辩证施养，尊重人体固有的生命节律，改正不良生活习惯，防微杜渐，未雨绸缪。让我们一起学习、感受、实践养生的大智慧，用智慧去把握健康，用身体去感悟健康，用心灵去感受健康的幸福和快乐。欢迎收听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
下面有请徐颖老师讲解博伊文化的大智慧，让我们一同感受健康带给我们的快乐。好，下面有请徐老师。徐老师您好。
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论坛。人呐，人得病，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。词语一出啊，哎，好多人没听懂，说得病，得病是不正常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犯错了才会得病，是吧？没有人说咱们闲着没事得个病玩吧，怎么得病反而成了正常的现象呢？说着很绕口，听着很难懂，但是它却是一个科学真理。那么就需要我们把它掰开了，揉碎了啊，给它说明白。首先第一条啊，人得了病不要慌，是吧？谁没得过病？都会得病的，是不是？那人为什么要得病啊？哎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是吧？人得病啊，它是人的身体在调节，在清理身体的垃圾，或者身体内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的一个外在的表现，是不是？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是吧？我们说最常见的这个疾病，是吧？就说说便秘和腹泻吧。哎呦，有的人说我病了，我得到医院去挂瓶子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。其实啊，这正是你身体在排除体内湿毒的一个过程。西医治腹泻是挂瓶子，中医治腹泻很容易啊，少吃东西，是吧？喝糖盐水。哎，后来西方医学解释了这个，哦，这叫电解质紊乱的口服调制法，比那挂瓶子还科学呢。好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跑肚拉稀就是人清除体内湿热、清除虚津的一个过程啊，这是腹泻。那么便秘呢？是吧？现在有一个病叫习惯性便秘，啊，便秘什么道理啊？哦，大便秘结不通，是吧？它为什么秘结不通啊？哦，它在节省你体内的水分，是吧？你大肠的津液不够了，它把它节省出来，是吧？让你皮肤润泽。那有的朋友说，得了，我大便秘结不通，我偏要吃点泻药，什么番泻叶熬水、大黄粉喝汤喝，喝吧，一喝咕咚咕咚，喝完了跑肚拉稀了。你再看，皮肤干燥，是吧？长时间喝这些泻药来治便秘，好好的肠子喝成了黑肠病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得病啊，都是身体在调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要盲目的对症治疗，不要啊对病治病，应该针对病因。我们应该帮助身体去改错，而绝对不要错上加错。 所以呀，人的身体自我调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那么治病呢？哎，主国中医说，急则治其标，缓则除其本。所以治病啊，也应该是一个慢工出细活，顺应天地自然之道的这么一个事情。但是现代人呐，都快惯了。感冒我得吃速效感冒胶囊，是不是啊？吃饭我得吃快餐，慢了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坐车我得坐高铁，高铁还不够快，从哈尔滨到海南我偏得坐飞机，我得早晨和哈尔滨出发，到下午我就到海南了，早晨还是冰天雪地，下午就穿裤衩背心儿，是吧？哎，用西方那个智者的话来说，人呐，你走得太快，你的灵魂能不能跟得上啊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，快有快的好处，慢有慢的优点。但是在医学当中，我们主张以慢为主，不要求速。啊，越快速的东西，往往没有好东西。吃上了就把血压降低的东西，停了它就犯病。所以高血压我们反对常年终身吃降压药。我们告诉大家改错，养血管、调血脂、促睡眠，高血压要综合调整。常年吃药的那个一天停药脑出血了，20年中风了吗？是吧？慢慢调整的3年5年降压药不吃了。10年20年的保健，现在没中风，心脑血管全健康，是吧？所以慢不见得是坏事啊。啊，另外坐地铁咱们得挤呀，是吧？不挤不行，是吧？你老那么着急快，你回家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人生啊就那么几十年，是吧？你快过快完蛋，慢过慢完蛋，是吧？天年120岁，你慢慢过啊，享受120年。你快过，是吧？你连平均水平都达不到，不到72岁，啊，你就到那面去过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孩子也是，啊，小的时候就盼着快点长，怎么的？孩子长得快，你老的也快。所以人生啊，是一个享受人生、感悟人生、品味人生的过程啊，不要太快，时间都去哪儿了啊？时间都在你快快的挤地铁啊，在你快快的吃快餐啊，回过头来一身空啊啊！所以人生怎么才能不白活呀？啊，开始我们不理解，一到哪儿旅游去啊，我们老爷子老张罗照相，是不是？现在手机都有照相功能，谁还照相？哎，后来那天呢，哎，家里这个收拾房间，啊，翻出来了一大箱子那个老照片。哎呦，啊，什么上大学的时候的照片，啊，结婚的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啊？儿子的照片，啊，生闺女的照片。哎呦，这一看照片，哦，哎呦，我们突然感觉到我们老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不到40岁。感觉到老了啊。后来什么是老年人的快乐？哎，就是老的时候能翻看一些年轻的时候那些照片，历历在目啊。当我们记忆力越来越下降的时候，我们翻看老照片就好比一个什么呢？好比一本回忆的字典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。所以打那儿之后啊，不管去哪儿玩啊，我们都带着照相机，啊，多带几块电池啊，给老人多拍照片，给孩子，给我们自己多拍照片。哎，回过头来，给我们记忆的词典里头，让它越来越厚。所以啊，人头半生，头60年是创造美好生活的60年，啊，人后半生，是吧？是咂么咂么味儿，是 是吧？感受一下得病的苦，是不是啊？感受一下，是吧？疾病康复、健康快乐的喜悦，啊，感受一下年轻的时候创业的苦，啊，感受一下什么呢？到老了是吧？儿孙满堂、膝下围绕的天伦之乐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人生。说当然了，养生保健，到医院看病，是不是啊？有的病治好了，有的病慢慢调，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调味剂。你说这一辈子都没得过病，得个病咔嚓就没了，也挺没劲的，是不是啊？也挺没劲的啊。而且前段时间我们看个调查报告啊，百岁老人应该具备的特点，是吧？我们讲过几条了啊，一共是十条，为大家以前讲过几条啊。血压啊略微高那么一点啊，90-140，体重啊略微那么多一点，发点福啊。心率啊略微慢一点，67次。人呢略微有那么点嗜好，是吧？那有的人说我偏嗜好抽烟也行，是吧？好多伟人也抽一辈子烟，也活90多岁，是吧？但是啊，你抽烟你得抽出德行来，是不是？人家滋哇乱叫的抱个孩子，或者人家孕妇在饭店吃饭，你就搁那抽烟，是吧？你自己的嗜好你害自己，那你认可，你让人烦啊。说人活着一辈子别招人烦，是不是啊？特别小区啊，我们都说儿女不在身边，老人很孤单，养条狗行，是吧？养条狗行。你看那老人遛狗，哎，他把那狗屎他就知道扔到那个什么垃圾箱去。你看有些年轻人就不成，哎，他有心栽花无心带，溜的那满小区都是狗屎，你说谁踩了不骂娘啊？哎，所以你快乐的时候你别害了人，是吧？你自由的时候，你降了的时候，你别让人讨厌，这就做人的本分和德行啊，就是做人的本分和德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呢把这个给大家捋清了啊。为什么说人得病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，人人都会得病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你知道了这个道理，刚开始得病是你身体在自己修自己，得病时间久了老好不了了，得上医院了。医生不是来治病的，医生是帮助你来修理一下你自己。哎，人天底下的生物都能自我修理，包括你自己的病比较重，坏的比较严重，需要换件了，你自己修不了的时候，你请医生来帮你修，你自己还得长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人呐，心要安定，得病了不惊吓，得病了不恐惧，能够平淡的心去面对，心定则气顺，气顺则血畅，血畅则百病消除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得了个病，你首先害怕惊吓，我这病还能活几天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得安排后事了。你看这种恐惧的心理就和那两军对垒，敌人还没伤过来呢，你说咱们从哪儿撤啊？还没跟敌人打一架呢，你先想跑，那敌人上来了你肯定失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一种正确的看待疾病的这么一个安定的心态。所以啊，做医生做久了啊，有的人说呀，说这医生啊都是冷血动物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特别有些外科医生是吧，啊，说医生下手怎么那么狠呢，是吧？你看那小孩骨折，他也不管他疼不疼，他就在那儿给打麻药，就搁那开刀。我说医生都跟你们这些病人家属似的，手忙脚乱，滋哇乱叫，你信得着他给你孩子开刀吗？你为什么惊吓？你见得少。医生不是冷漠，是医生见得多了，见得多了他就能自然而坦然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啊，还有一条大家要明确， 因为医生知道结果，是不是？小孩玩鼻子卡出血了，哎呀，那家长遭乱叫的，哎呀，你快点给我们孩子治，你可别耽误了。医生心里有数，这病死不了人，你着什么急？对不对？你忙了他能好吗？你得慢慢的有条不紊的，别出错才能治好。所以说我们看病啊，越是相对冷漠稳定的医生，那叫胸中有乾坤。那医生也跟你一样滋哇乱叫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跟你歇乎，哎呦，这病好重啊，哎呀，这病好疼啊。你那叫什么大夫？顶多是个实习大夫，没见过什么场面。所以不是医生冷漠，是医生淡定，是医生经历的多，心中就能平和。就像五脏的生克一样，恐惧恐伤肾，人遇到紧张的事吓尿裤子了，恐伤肾。习能胜恐，习惯了就不恐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，给大家说说，就你看病，你到医院看病，你听大夫的，你别手忙脚乱的。你是病人家属，是吧？你哭啊闹啊跳，这都能理解，但你别指望着说医生把得病的人当成他亲爹。就算医生他亲爹脑出血了，他也不会哭跳，因为他知道止住了就能活，有的是止不住，是不是啊？止不住，医生他亲爹该走也得走，对不对？他能坦然面对，他不是说像你哪个病人你大款啊，他说我们有的是钱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救命治病，有钱不一定管用。你心肌梗塞都梗死了，支架都放不了了，你能上老张老李那花钱给你换个心脏？你再有钱谁愿意把命给你？所以别老拿钱说事儿，是不是？所以医生的医德不允许是吧你病人拿钱的多少来侮辱。
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博医堂温馨提示，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作用，辅助调养，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，药物不能当作保健品长期误服。
人想健康啊，想长寿不得病啊，想无疾而终啊，要具备呢两大条件。这两大条件的第一条，哎，就是充足的气血啊，充足的气血。第二条呢，哎，第二条叫畅通的管道。哎，什么叫管道啊？中医说叫经络啊，经是气血大的通道啊，络呢是气血呢小的通道。那么经络在人体当中，在人的生命结构当中，它起了什么作用？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。哎，五脏六腑之间的沟通靠的是经络的连接。外络四肢百骸，刚才说了，内部叫五脏之间的联系靠经络连接。那么五脏啊，肾主骨，肝主筋，是吧？脾主肉，肺主皮毛，心主血脉，哎，构成了人体的四肢百节。哎，经络者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骸，这是我们说的内和外，沟通上下。是吧？沟通上下，哎，联系内外，这是经络所起到的作用。内部的畅通，是吧？外部的畅通，上下的畅通，哎，都是由经络来管着。那管这些，它管什么呢？啊，决生死，啊，调百病。哎，这是经络的重要的生命意义。决定了人的生与死， 是吧？调和着人的得病和不得病，得病怎么好，哎，都是在经络上畅通来调理。所以啊，祖国中医对经络最后下了最后一句定义，叫不可不通，是吧？小时候学语文都知道，双重否定，两个否定词，一个叫不可，一个叫不通，是吧？叠加起来，双重否定，加强了它肯定的语气。可见经络畅通是多么重要啊！生命健康的两大条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先说说这第一个条件，如何帮助人体制造充足的气血啊？如何帮人体制造充足的气血？夏天什么病加重？低血压，是不是啊？低血压就跟气血不足密切相关。你像那个白血病，是吧？哎，一般要采脐带血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哦，就是骨髓，骨髓移植。哎，那么这个鹿茸它就介于骨髓之间，是筋骨之间而藏血也，所以它最具有生发能力。所以鹿茸血以血补血，你造血机能不好的，是不是？筋微软，什么叫筋微软呢？老打软腿，浑身肌肉无力，老抽筋儿，是吧？还有呢，腰椎间盘突出、胃下垂、肾下垂、静脉曲张，而说肝血不足。肾精不足呢？啊，肾精不足，骨质增生、骨质疏松、压缩性骨折、小便把不住门、晚上老起。你看，人不吃保健品，我们也不吃食疗偏方。那我们的气血从哪里来呢？哎，需要拿笔做记录，是吧？三条。第一条，足够的食物，是吧？现在好多人节食啊，是吧？什么苹果减肥法，是吧？西瓜减肥法，芹菜减肥法，是吧？光吃蔬菜不吃米，最后都得糖尿病，营养不良。为什么？说我们吃了足够的苹果呀，怎么还营养不良啊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足够的食物，这个足和够是两层含义。足，它指的是量，是吧？你吃一碗饭还是半碗饭呢？啊，你喝一碗汤还是喝两碗汤？你吃一个苹果还是两苹果？这叫足，是吧？那够呢？够是种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饮食，五谷为主，五菜为充，是吧？五畜为益，五果为助，水果、蔬菜、禽蛋、米饭，是不是？哎，各种营养的均衡搭配，才叫足够的食物。足是吃的量够，够是吃的种类够不够。光吃肉，你吃的再足，得富贵病，是吧？光吃菜不吃米，得贫血、低血压，是吧？光吃蔬菜、水果不吃肉，人也会得脂肪肝、贫血、营养不良型糖尿病。所以这是第一条，饮食。第二条，你不要认为吃进去东西都是你的，是吧？啊，中国人有句俗话，啊，中国人的俗话呀，流传千年，这俗话里藏着很多文化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老一辈人讲叫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，什么意思？就告诉你老拉稀的人活不长远，所以腹泻就是营养不良，你吃了没吸收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中国人还说什么？俗语当然还说叫贪多嚼不烂，吃的多不一定都是你的啊。所以六十岁之前人是为别人活的啊，为了养育儿女，为了孝敬父母啊，我们尽为人父为人子的本能嘛，是不是啊？责任感。六十岁之后给谁活的谁也甭管，给咱们自己活的。 因为你60岁前头一个甲子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是吧？你偏要超标，是不是啊？你60岁后还没活明白的，那活该了。那你多应该听听我课，补补课。这不是告诉大家自私，这是告诉大家自立。人连自立都做不到，你何谈自私，何谈奉献？所以孔老夫子那句话我很赞同啊，虽然2000多年前的话我很赞同啊。人呐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，你让一个营养过剩的人控制饮食，这叫养生。你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还在控制饮食，这和拦路抢劫一个道理，是加重营养不良。所以我们人呐，成年人应该有个善恶是非的能力，是吧？应该有个善恶是非的能力啊。那么保证人体有充足的气血，第一条是足够的饮食，第二条，第二条我要说的第二条，就是你的消化的能力。有的人说是胃酸呢，还是胆汁啊？是吧？是胰蛋白酶还是胃蛋白酶啊？是不是？都是。都是。吃了没吸收，过糖道拉出去，叫食谷不化。所以人能吃还得能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足够的饮食和健康的消化能力，消是把食物粉碎了，化变成人的能量，叫消化啊。那有的人说我能吃能拉能吸收，我就健康了吗？我就有充足的气血了吗？非也，还要什么呢？还要有一个合理的运化，合理的运化，记住啊，大家记住，充足气血就这三条，一个是你吃足够的东西，量够，种类够；二是你有合理的消化能力，吃进去能吸收，你光吸收就完了吗？还没完，还要运化。你看今天讲这个知识挺绕口啊，但中国人咱们就得学好中国文化啊，特别现在也贯彻呢哈，全国也这个宣传说好普通话挺好，这事儿挺好。你包括现在好多电影演那个伟人，他也不说方言了，应该说普通话。一个民族如果这话都说的乱七八糟的，你就别说什么文字了，所以中国人就应该说中国话，是吧？把中国话要说好啊，中国话说好。那么什么叫运化？消化我讲了，把食物粉碎叫消化，把食物变成人肉叫化。长你身上的肉一定是你的吗？是吧？人老珠黄，眼珠子上长的都是脂肪条纹，身上长的都是老年斑，这和消化有关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人家有人一天吃好几碗饭，吃红烧肉人家没长脂肪肝，我这天天吃素长脂肪肝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所以除了消化之外，还有一条叫运化。运化，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叫消化，是不是啊？跟老师学识学本事长能耐，这都叫消化。长完能耐你能不能干工作呀？学以致用叫运化。运用运用。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大夫比他那导师还强，40多岁学科带头人博士，为什么？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是都跟师傅学的吗？那都跟师傅学的，每个师傅再留一招，那应该狸猫下豆杵子，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。那为什么科技还能发展，社会还能进步，一代要比一代新，一代要比一代强啊？就是后来人青出于蓝，学了师傅的能耐，加进自己的能耐，运化了能耐，那才是高手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古英雄出少年什么道理？少年一个得有好师傅名师指路，二呢你还有自己运化，你得有那个天资，你弄块砖头你拼命磨，你也磨不成铜镜，是不是？金子是金子，买哪块它将来都得发亮， 你弄个土肉咖埋完了，顶多变稀泥。哎，所以说呀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虎啊，这个老鼠生来会打洞，啊，所以说这祖辈的传承这了不得，啊，这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那这个运化主要包括什么呢？运化呀，就包括睡觉和心情。说这个睡觉和气血还有关系，睡觉比吃饭还重要，对气血来讲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晚上几点睡，这个我不再重复了啊。一个济南的低血压的老长不上来，你的方子不好使，长不上来呢，我说了三遍呢，是吧？我说你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、情绪，说三遍人没搭理我。那我一条一条问嘛，吃饭怎么样？能吃。睡觉怎么样？十一点睡。我说你回家吧，你那个低血压一辈子治不好。不听话呀，能好吗？我说你使劲熬，你争取两点睡，能睡出糖尿病。所以请大家记住啊，人饮食危害健康，你顶多得个胃肠病，是不是啊？顶多得个吃太多的富贵病，不要命，要不了命，是不是？哎，运动你卡坏了、累坏了、腰脱，你能长好？运动损害外科病，还不算内科，没伤内脏是吧？不要命。而一旦你睡不好觉，免疫失调、提前衰老、解毒不利，这个内伤的病是要命的病。所以呀、啊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饭很重要，但是告诉大家，睡觉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儿，前提条件几点睡？晚上不睡，白天睡，那是鬼过的日子，不是人过的日子。那健康人几点睡？是不是？九点之前睡。这是春秋两季，春秋两季，夏天你可以九点半，是吧？冬天请在七点之前睡。甚至老年人你可以六点半之前睡，是吧？六点半之前睡，为什么？啊，这是最简单的天人合一养生顺应自然的道理。这道理是什么呢？啊，日出而作，太阳出来要做工，人要活动，这叫阳气生。日落而息，太阳都落山了，人就得消停的养气血，啊，天亮了回家呼呼睡大觉去了，阴阳颠倒，肝肾慢耗，所以脂肪肝都是值夜班指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那不值夜班哪能挣那么多钱呢？那挣呗，多值夜班多挣点钱，因为值夜班得的病多，你好花钱治，谁能拦着你？所以错误的生活习惯造病。这指的是起居啊，运化的影响因素和起居。哎，第二条和心情啊，和心情是密切相关的，是不是？哎、啊、你看有那个科学家研究为什么会饿，因为人有恨啊。你看七情所伤，喜怒悲思忧恐惊里边没有这个恨，是不是？这恨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恨是人的一种欲望，是心神，那是心神动了心了，是不是 啊所以这种仇恨，过度的仇恨是埋下细胞突变的种子啊。所以说呀，啊，中国人宅心仁厚，是吧？放弃仇恨啊，怎么化解这个仇恨，是吧？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你看开始有时候我们不理解啊，我们不理解啊，说这个以德报怨啊，甚至从学术上讲，那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呀？哎，后来我们才明白，啊，别人对我们做了坏事，是吧？我们以德报怨，是吧？我们不去恨他，甚至我们不去复仇。表面上看好像很无能，啊，没有英雄气概，没有血脉，是吧？没有血气方刚。实际上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复仇啊，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当人复不了仇，心仇仇恨的时候，你不是伤别人，那么这种仇恨的心理实际上是对你有伤害的啊，是对你有伤害的，贪嗔痴怒，是不是啊？哎， 啊，所以恨是一种很无知的，啊，那个所以说，人就讲了啊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对不对？以德报怨大君子，啊，年轻的时候听不懂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认为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啊，后来到了中年，啊，特别见了更多老年和很多老年人，啊，形成忘年交，啊，泯灭仇恨，以德报怨那是大德之才啊，对身体也是来大德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些事情啊，你不上了一定年纪，很难悟得出来。
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博一堂温馨提示：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作用，辅助调养；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，药物不能当做保健品长期误服。
人想健康，啊。人想百病不生的两大要素，其一是啊，人要有充足的气血；其二呢，哎，人要有通畅的管道。充足的气血具备，又需要三个条件，啊，一是足够的食物，二呢，哎，吃进去了，你能吸收，能消化。三呢，你又吃进去了，你又消化吸收了，你的气血啊，要正常的运行，不要产生内耗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把气血给白白的浪费了。所以呢，叫运化，气血不运，麻烦了，淤积成血栓，淤积成糖尿病、脂肪肝，是不是？这是淤积了啊。那你用的过多呢，是吧？过度的耗伤呢，熬夜也会熬成脂肪肝，劳累也会累出糖尿病。哎，这是充足的气血所具备的三大条件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书接上回，哎，说说生命健康的第二大要素，人要有畅通的管道。这些管道啊，我们概括的把它称之为经络，啊，经络，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节，是吧？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，不可不通。这就是说的是通畅的经络的重要性。但是经络这个词啊，太抽象了，是吧？我们普通听众朋友他不大容易理解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来说说管道，哈哈，管道啊，人呐，人这个生命体啊，是有无数的，啊，大大小小、粗粗细细、长长短短的管道来构成的，是吧？咱从上面说，是吧？我们想听到声音，我们有耳道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要流眼泪，我们就有泪道；我们着急了出汗，我们就有汗腺的通道。是不是 啊喘气儿，气管、支气管、肺泡，啊，这叫气道。是不是啊？吃东西啊，吃东西叫食道，食道往下粗点那个叫胃道，呵呵，胃道啊，肠道、胆道、肝内胆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五谷轮回之道啊，大肠排出去了啊，还有什么道？哦，还有。还有肾里边的肾小球、肾小管，那叫尿道，输尿管、膀胱，哦，小便又排出去了。啊，说这些道都说完了，没有了吧？还有，啊，一熬夜、一紧张、嗓子疼、淋巴结发炎了，对，淋巴循环的淋巴管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人是由无数的管道构成的，啊，想健康，这些管道就得畅通，啊。我们概括的讲叫经络畅通。那么人如何才能够经络畅通呢？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，是吧？这些管道的畅通与否，它不取决于药物，更不取决于保健品。说那它取决于什么呢？哎，请大家写到你的本子上，啊，这就是得病的开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把这个疾病如何的防患于未然，把这个恶性病的病魔如何的扼杀在摇篮之中，不让它产生，哎，不让它发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让我们管道畅通的关键。那是什么让我们的经络出现了不通呢？如何才能保证它畅通呢？请大家做记录。保证经络畅通的首要条件，安静平和的心态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一切的七情六欲都会破坏人的心神的安定。一旦人这个神不安了，人的经络的运行，正常的有序的运行就被打乱。所以说，祖国中医认为，心主神明，主血脉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心主血脉，完了管神明呢？其实，中医呀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先和后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！哎，虽然只是一个顺序，却说明了主次。心主神明，什么是神明？神明就是你的心态、情志、情绪。你这个神明主管着、主掌着你的血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，心安则健，神安则康也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不管你得了多么重的病，别吓死了，是不是？有人说得病还有吓死的，没错。这个不单是咱们中国科学家的共识啊，也是外国科学家调查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人类不是死于疾病，都是无知之祸也。所以不管你得多么重的病，人别乱，哎，集中出错最简单了，啊，安定，是吧？人活着就会得病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哎，他既然能得，咱们就能治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既然有得的原因，我们就有改错补救的方法。所以中国人讲啊，叫既来之则安之，啊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要有一个平和的对待得病的心态，啊，不要一得了病患得患失，是不是？哎，紧张忧虑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说的容易啊，谁能办得到？所以人的心态的锻炼，人的心境平和的调养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哎，它是平时的养生素养的问题。有人给我提意见了，是吧？你那养生课说的太直白了，是吧？啊，怎么嘴上老挂那个字儿啊？啊，说这个死了，那个没了。哎，我们一听，我们紧张啊，紧张。我说你多锻炼，啊，什么叫多锻炼呢？啊，听得习惯了就好了。啊，习能胜恐，是吧？现在人都有个特点，怕死。啊，越怕死的人越容易死。为什么呢？恐惧。反过来，你见得多了，看得平淡了，你知道去珍惜了，是不是？就像我说那戒烟，好多抽烟的人他不愿意听我说这话，不愿意听他不记呀，那怎么办？带他参观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呀，有生即有死。如果咱们搞养生课，你连死字都不提了，你就不是正经的养生大夫，是不是？ 所以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哎，不是说我们得有忌讳，是吧？我们得避这个字儿。人家来养生都是为了长寿的，你别老提那字儿，非也，是吧？笑论生死，是不是？当你能坦然面对这个事情，人只要生，他就得有死。至于怎么死，是无疾而终，还得心脏病猝死，啊，那大早起来，天还没亮呢，好家伙，那老爷子光着膀子，穿大裤衩跑啊，跑得满身后背流汗，说你干什么呢？我锻炼身体呀、啊，为什么锻炼身体？还是怕死吗？对吗？你做的都是要命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越锻炼越耗伤气血，是吧？气血是省着用的。你到70岁，到80岁，半罐子了，啊，你锻炼你还为了长寿，你那叫损寿、折寿。你用的越多，越提前完蛋。所以呀、啊，养生的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死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被病给气血消耗殆尽，还是你把气血抢到胳膊腿去用，拦路抢劫截了道，不给心脑供血，那叫猝死。反过来呢，啊，我们先老胳膊腿儿，后老心脑血管儿。人要自然衰老，无疾而终，顺应自然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么仨死法，对吧？啊，天下就这么仨死法，啊，无疾而终那叫老，老的没了，对吧？正常衰老，啊，你过度锻炼，把气血抢到胳膊腿用，人瞅着外表挺健康，里边内脏耗空了。那叫猝死，嘎嘣没了。昨天还好好的，还能拧秧歌呢，是啊。就昨天晚上拧秧歌跳舞，现在好多老大妈8、9点钟、10来点钟广场蹦的呀，你蹦的个什么呢？那都作死。你蹦的什么？你蹦的，因为你那晚上气血要藏着的，你拼命把它蹦的没了。这个气血是攒着你活的，健康长寿，心脑血管修复，你给它蹦的没了。你是蹦的了，晚上蹦的了，到晚上一躺下，对不起，心脏需要气血养护，没有了，你不蹦的没了吗？你不半夜突发中风吗？是不是啊？寅时卯粮，是吧？在寅时的时候，你把卯时的粮给吃了，你到卯时的时候你就饿肚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反过来呢？元气消耗，你自己消耗，再加上疾病消耗。所以呀、啊，中国人的智慧啊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啊，有的人说中国这人的这个思想太消极。什么叫命啊？啊，什么叫命啊？大家看那命字啊，一个人是吧？下面一个口，一个耳朵。什么叫命啊？啊，哎，你得会听，你还得会说。生死由命，不是让我们就闭眼睛在那等着，不是。你活着，你就该说什么说什么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该听什么听什么，有选择。选择对了，哎，你那命它就对了；选错了，那命它就不好。富贵在天，不是在那看着太阳，让太阳给你养生，是太阳出来你就活泛，太阳落山你就安静。富贵在天是让你顺应天时。是不是？就跟农民种地一样，那涝旱地儿你就种耐旱的庄稼，你偏要种水田，你不赔的底儿掉啊？那雨水丰沛的地方你不种水田，你偏种那干旱的，那不给涝死了？种地的农民尚且知道旱涝，尚且知道什么呢？阴阳。你治病不问阴阳，光知道吃药，那还了得？是吧？所以气血的消耗，我们如今除了是吧，哎，自然的损耗之外，疾病的消耗之外，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提醒大家，乱用药物，错误的应用保健品，有保健功能它就有它的偏邪之性。所以呀、啊、主国中医说， 是药三分毒，十药九毒。什么意思？三分毒，三七开嘛，说明药对身体都是有损害的。十药九毒，十种药有九种它都应该有偏邪之性，如果没有邪性，这药就治不了病。所以我们呢给大家推荐保健品，好多人说保健品没毒副作用，你这句话是西方医学，是现在的国家标准，不假。但是大家伙说保健品有没有毒，我告诉各位，大家记住，所有能救你的人他就能收拾你，所有能生你的人他就能杀你，对不对？我教会了徒弟，我还饿死师傅了呢。我能教这徒弟，我就能收拾这徒弟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保健品所有能保健你的，过了量就是害你，是不是？一样道理啊。哎呀，我们喜欢热水泡脚，没错，42-43度的温热水一泡脚舒服，你泡一小时我看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讲泡脚讲了小20年了，是吧？小20年了，你泡了过度就是消耗，泡多了超过一小时虚脱了，你不养生吗？养大发劲儿的就是病。我告诉你，泡脚促进气血循环，泡15到20分钟，你偏把波膝盖把腿，是不是啊？你都泡到一个大桶里头了，你那不是泡脚了，你那是腌咸菜，把腿泡出来皮炎的，把腿泡的下肢浮肿的，你不找病吗？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中医中医，不是说中国的大夫就叫中医，那不对的，中庸之道为中医。什么叫中庸之道？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。所以搞中医养生一定忌讳这个多字啊，什么你多吃点什么，你多来点什么，多就是祸，多就是病，多吃就得糖尿病啊，多睡就得老年痴呆呀，多走就得肝囊肿伤肝血呀，多说就像我这样多说，天天唠不唠叨的老说话就伤肺气，所以说我上班说话回到家不言语，呵呵，很少言语，他有人不理解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不理解的？这就叫平衡。你在家也说，你在单位也说，你有多少肺气够用啊？那所以为了大家健康，我们多说两句，回到家了咱们就少说两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一个平和。
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的精彩讲解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店内的服务热线0512-6757-6737和0512-6757-6736已经全线为您开通，随时欢迎您的垂询与拨打。
客服微信号2826791449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。
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记好，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，服务热线0512-6757-6736-6757-6737。下面有请打通热线的朋友，这位朋友您好。
您好。
哎，你好，徐老师，我是你的用户。
你是哪里的用户？
齐齐哈尔的。
哦，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用户。
啊，我用你那博益堂产品，那个保元康挺好，还有那个普生康也挺好。
啊，那都是补元气的哈。
对呀，我身体不是很好，我现在是糖尿病才2年。
你多大年纪就得糖尿病了？
50。
50岁了。
啊，
糖尿病患病2年，
嗯，
咋得上的呀？
生气。
你看看，还知道哈、
嗯？
这病啊，不知道咋得的，那不好治。哎，你知道咋得的，知道改错了，它就好治好 好调养了，是不是啊？
哎，
所以情志所伤的糖尿病，饮食不用控制啊，该怎么吃怎么吃。你别说我那面赌气儿，这面把饮食又开始绝食了，那糖尿病治不好那加重了，是不是啊？
对，
哎，哪错改哪儿，对的东西不要乱改啊。
嗯，
现在属于什么情况？现在
现在就是啥呢，一开始吧，餐前血糖最高最高就有那么一两次7点，剩下的都是5点多，完了餐后呢有两回是11点，有个11点多。
那你叫哪门子糖尿病啊？
那人家给我定
考大学得要录取分数线，你不够分的上的大学是假大学，你糖尿病录取分数线空腹7.8，餐后11.1，你达标了叫糖尿病，你不够数不叫糖尿病啊。
那人家给我定的就是糖尿病啊。
那说明大夫虎，你家烧开水水没开呢，那叫乌吐水，喝了要拉肚的。他定不行，国家有国家标准。
但是他那些症状我还都有，你看土豆也不行，淀粉也不行。
是你傻呀还是大夫傻？国家规定空腹血糖达到 7.8， 写本上餐后2小时血糖达到 11.1， 这个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。实在不行了到医院化验糖化血红蛋白，低于6排除糖尿病，超过7考虑糖尿病，就这么简单的区别。医院有诊断的，不能猜。那50多岁怎么活得糊里八嘟的呢？
这都是病给闹的。
只能叫糖尿病预备役部队，你这个啊。
啊。
或者叫糖尿病高危人群。你现在要是糊里八嘟的把自己当糖尿病治，那你得一辈子治不好。不是糖尿病你吃什么降糖药，预防不就得了吗？改错不就得了吗？
对。
你现在最难的是哪儿？
我现在最难的就是你说查血糖一次都不高，完了糖什么糖化血红蛋白什么那么
你糖化血红蛋白不高，血糖不高不是糖尿病。
它都正常，但是我就是
低血压也可以没有劲儿，贫血也可以没有劲儿，营养不良也可以没有劲儿，这些都不是糖尿病。天底下不就一个糖尿病，还有很多疾病。
对，那我低血压。
能听懂不？
嗯。
我这话你能听懂不？
啊。
你要是这些症状有了，加上高血糖，你叫糖尿病。你这些症状有了，血糖是正常的，糖化血红蛋白也是正常的，你不叫糖尿病，找别的原因去。你偏得一棵树吊死啊。
啊。
啊，还窝你啊。低血压，血压多少？
我血压低压60，
低压60，高压90是半条命。高压多少？
高压90，
还说不说了？低血压当糖尿病治能治好啊？只能越治越重。低血压吃12粒普参康，
12粒、啊、
拿笔写12粒普参康，
12粒普参康，
辅酶 Q 十4粒，
这不，
辅酶
Q 十
4粒，哎。完了，那个早晨吃2包绿的，
2包绿的，
这是补肝血的。
啊，
晚上吃3包金的，
3包金的，
健脾胃的。你说这大夫也傻，病人也傻，俩傻子碰一起病能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别怪我说话难听啊！明确的诊断，科学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疾病的第一步。整个病你就看错了。你再治错了，它能好吗？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有知识很重要，没知识很可怕啊。
好，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
客服微信号2826791449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“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”。
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记好，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，服务热线0512-6757-6736-6757-6737。好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